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49章。那其实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很生动的图景，就是神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万国的主宰哦。因为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就奉神的命，就宣告了多国周边列国的审判哦。所以这不仅带出了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因为罪恶而所遭遇的命运。那其实也看到反映出神的公义还有怜悯，其实也是在这些的列国当中哦。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审判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联想到，其实我们历史上有许多帝国的兴衰哦。就比如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哦、那我们知道说罗马它一度是拥有无比强大的军事啊，还有政治力量啊，甚至它自认为可以永续的就是来统治。然而呢，衰亡也来得非常的迅速哦。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当中因为骄傲啊，然后看到道德的败坏啊，甚至忽视了百姓的福祉。那最终呢，使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它就走向了一个灭亡哦。所以像罗马这样曾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没能逃脱衰败的命运，其实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任何国家还有个人其实都无法逃避神的公义审判哦。所以这些历史故事都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忽视神的法则，我们仅仅依赖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就如同把根基建造在沙土上哦，一遇到风浪呢，其实便摇摇欲坠哦，甚至是会倒塌哦。所以从耶利米书第49章，我们看到对这些列国的预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并行的。神他并不喜悦恶人灭亡，那他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人们能够透过管教而悔改来归向他，并且得着神的应许哦。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的管教和与应许。那我们将从亚门以东大马士革基达夏所以南的命运当中，我们学习如何在神的主权下，我们可以谦卑行事。我们要反思我们自身的罪，还有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悔改的机会哦。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神对亚门人的审判哦。那其实亚门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他们贪婪哦，在1-6节，那经文这里这么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世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斯本啊，你要哀号，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号，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命。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它主要是描述神对亚门人的审判哦。那亚门人他其实跟摩押人，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哦，前面一章讲到摩押人，他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哦，所以他们住在摩押北面靠近阿拉伯旷野的地带。 南起亚嫩河，北至亚伯河，所以他们与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呢，神命令以色列人啊，当时候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就对以色列人说要以礼相待哦。那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士师记开始呢，亚门人就常常的与以色列人征战。大卫、约沙法和约坦都曾与他们交战哦。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犹大的时候，亚门人他们也跟随巴比伦来攻击犹大。那巴比伦离开之后呢，亚门人又鼓动犹大来反叛巴比伦。当巴比伦再度入侵摧毁圣殿之后，亚门人却在旁边幸灾乐祸。所以以西结书第25:6这节经文就描述他们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人向以色列地欢喜。而且呢，我们在前面几章，在第40章的时候也看到这些亚门人他们阴谋就杀害了基大利哦。所以亚门人在士师耶弗他的时代，他们就趁着以色列人衰弱，他们就占据了基列之地哦。那马勒康，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哦，马勒康其实是亚门人所拜的偶像弥勒公哦。所以在第一节他说，马勒康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他是指迦得之派，当他们被亚述掳走之后呢，亚门人他们就趁机向西霸占了迦得之派的土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说被掳的百姓的后裔呢，总有一天是会回来取回他们的地业的哦。所以 这些行为显露出亚门人的贪婪，甚至是对神的藐视哦。那他们以为说通过武力啊、侵占啊，就能够获得稳定。但是我们却看到神的审判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任何以不公义的方式得到的利益呢，终将无法持久。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视神的公义，甚至呢，我们伤害了他人呢？贪婪往往会让我们眼中只看到短期的好处哦，而忽略了长期的后果。那亚门人他们因为贪婪而遭受审判，就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自己是否被物质所诱惑。那我们会发现，在当今的社会，许多可能一些公司啊，或者是个人啊，因为追逐利润而不择手段哦，甚至会采用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手段，比如商业欺诈、环境破坏，甚至是剥削劳动力等等哦。所以这些行为其实最终将会带来法律的惩罚，甚至会真是经历到公司的倒闭哦。那其实最近我们也多多少少听说过，因为想要有一些人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回报在金钱上面哈，而陷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圈套当中哦。那我最近在跟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姐妹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起。因为他是在前台的嘛，他就说哇，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人就是被骗啊，钱被骗啊，这些等等。那甚至是有一些当他们银行发现有某一些的转账其实是有很不明来历，甚至他们的手头上已经有这些曾经被骗过的这些电话号码，他们也知道可能是就是诈骗集团的圈套，那他们还会去劝解，去劝说这些的顾客。可是他就说有些时候那些顾客完全都不听，甚至呢还对他们说这是我的钱，我要转去哪里就转去哪里。所以有时候他们也觉得很无奈。那我就说那后来呢，他说当然他们最后才知道被骗的时候，当然回来在他们面前哭，可是问题是他们也已经不能够做什么了，因为之前已经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执意要把钱转出去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因为贪婪想要赚得更多的时候，让自己陷入到这样子一个圈套，就看到钱是赚不到。如果只是单单赚不到还好，甚至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还倾家荡产， 然后倾家荡产，然后搞到可能跟家人的关系啊这些等等，有很多很多后面的不好的结局都在发生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贪婪之路呢，是其实就是通向一个失败，甚至是可能会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当中哦。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停止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哦，我们要学习满足和感恩，要以更公义的方式对待他人还有资源哦。那例如，我们可以选择以公平的方式与他人竞争，我们不以恶劣的手段去争取利益，并且通过帮助他人而非剥削他人来获得真正的满足哦。那然而尽管我们看到亚门人他们因为贪婪而受罚，但是在第六节当中我们却看到神应许他们会归回哦。所以这表明说，神他不仅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更是蛮有怜悯的神。那即使呢我们曾经犯错，但是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神依然会愿意赐下恢复的机会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因过错而经历痛苦，尤其是当我们这一段我们看到亚门人因为贪婪，我们可能因为贪婪而使过去我们陷入在一个极大的愁苦当中，低谷里面哦。但是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就是自责哦，我们要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哦，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重获新生。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仅能够从失败当中我们学到教训，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怜悯还有恢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东的审判，在第七到二十二节。其实以东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他的骄傲还有他的败落。那首先在第七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以东因为自夸而失去依靠。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么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居首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锅，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的子孙哦，所以他住在摩押南面的以东地，北起撒列西谷，南至雅各巴湾。那他们本来他们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哦，所以呢神他也是命令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是对他们要以礼相待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以东他却不念兄弟之情哦，他们就主动的来攻击大卫，甚至呢结果就是被大卫来征服哦。所以以东在所罗门王期间他们开始反叛， 于犹大王约兰期间就独立，与犹大的冲突其实一直延续到亚哈斯王的时代哦。所以以东人他们曾经鼓动犹大反叛巴比伦，而当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呢，以东人也是同样跟亚门人一样，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而且他们还趁火打劫哦。所以以东呢，他也因为地势险峻而自以为是哦，就认为说没有人能够攻入他们的山寨哦。然而我们看到神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骄傲和自傲是虚妄的，再高的山其实都挡不住神的审判哦。所以这表明当人过度依赖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忽视自己内在的软弱，还有看不到神的力量哦。那以东的态度就让我们其实可以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高山，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高人一等，无懈可击呢？那当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自豪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渐渐的就失去了对神的依赖呢？以东的骄傲和最终的败落，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切不可因一时的优势而忽略了神的主权哦。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就看到许多人就会因为自己有的学识、有的财富，甚至地位而感到自满哦。那就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公司，他的业绩其实一直都是很优秀的，每次都是 top 的。那因为屡屡得奖，那他就开始呢，不屑于团队的合作，因为他觉得说，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反而如果我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可能就拖累我，反而把我拉下来，所以他心里面就觉得说，我自己做就好了。那公司组织培训的时候呢，他也不愿意参加，就觉得说我其实什么都懂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啊，然后就认为自己不需要再学新的技巧。那结果呢，有一次公司重要的项目需要团队来协作的时候呢，那他的表现反而就拖了后腿，甚至呢影响了全队的成绩哦。而最后当然这个项目就失败了。那当时候呢，他才意识到原来骄傲让他看不清自己的不足，结果他就错失了成长的机会哦。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很多东西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神他是会透过生活中的一些挫折提醒我们要保持谦卑，要依赖他的带领哦。所以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谦卑自己，知道所有的成就还有财富其实都是来自于神，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的话，其实我们什么都得不着。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感建立在任何物质或者是地位上面，而是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哦。那即使在成功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稳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东他因为自夸而失去依靠。那第二呢，我们看到以东成为荒凉的象征哦，在17-22节，那以东必令人惊骇，必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 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红海的雅各巴湾位于以东地的最南端，所以二十一节他说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就表示整个以东地其实都已经被毁灭了。那神没有像对待埃及啊、摩押和亚门一样也应许以东的归回，而他是宣告在第十九节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哦。所以犹大被掳之后，以东的城市也于主前六世纪被巴比伦人摧毁了。所以以东人被东方的纳巴泰人逐渐的逐出以东地，流亡于犹大南部的西伯伦地区，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呼为以土买人哦。所以纳巴泰人于主前五世纪就取代了以东人，成为以东地啊、雅各巴湾的沿海还有海港的主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以东他因为他的骄傲而最终被神审判成为荒凉，所以他们没有再回去那个地方。这不仅是对以东的警告，也是对所有心高气傲的人的警戒来的。那神的公义是不可轻视的，骄傲自大的结果就是毁灭。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像以东一样心高气傲呢？那你可能说我没有骄傲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也是要透过旁边人来告诉我们哦。那因为这种骄傲呢，它有时会让我们偏离了神的道路，甚至会让我们不再谦卑的来寻求神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今天已经觉得说，哎，我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我其实都不用祷告给神，不是因为我骄傲，只是说我不想麻烦神。其实呢，这个就是开始我们只是想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觉得不需要再依靠神哦。这就是骄傲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哦。所以以东的例子就提醒我们，只有在神的主权下谦卑度日，才能避免遭受无谓的损失哦。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谦卑的心态，特别是当我们在取得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这一切皆为神的恩典。我们要以关怀的态度待人，避免轻视他人哦，不因外在的成就而骄傲。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这边是关于大马士革的审判哦。其实大马士革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冷漠，在23到27节，论大马士革，哈马和亚尔巴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抓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早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哦。那大马士革原来是亚兰的首都，主前732年被亚述王提拉格比列舍三世攻陷哦。那哈马和亚尔巴是大马士革北方的两个亚兰城邦，他们同时也是被亚述征服哦。所以亚述灭亡之后呢，这三个城邦很快的就沦为附属在巴比伦的他们的权势之下，所以跟随巴比伦入侵犹大。所以这里称第25节说，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哦，指大马士革，它其实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哦。它是古代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小亚细亚之间几条主要国际贸易大道的交汇点。 而在二十七节这边讲说便哈达，那便哈达是亚兰王的常用的称号，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而哈达是谁呢？哈达是亚兰人敬拜的偶像。所以由此可见，大马士革它其实是一座坚固的城市，它拥有强大的防疫力量，并且以和平还有繁荣而闻名。但是在享乐和冷漠当中，他们逐渐的远离神，他们漠视神的旨意，并且活在一个虚假的平安里面。所以耶利米就警告他们，这种冷漠呢，最终是会引来毁灭的。那我相信在现世代，我很多人都会喜欢过一些平淡的生活，要就觉得很安逸，舒适就好，不想改变，甚至是不想面对生活当中的问题。那就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因为各自忙于各自的事业，然后他们就很少聚在一起，甚至连沟通的机会、见面的机会都变成很少，然后就慢慢的他们的感情就逐渐的变淡，甚至呢彼此的因为彼此冷漠，因为都没有沟通嘛，所以好像就算是见到面也好像都已经没有什么话题，就关系就越来越淡，就越来越冷漠，然后最后呢就看到婚姻就出现了裂痕。那最终呢他们就面临分居的危机，而只有到那个时候呢，他们才意识到彼此冷漠的态度已经把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冷漠它不仅是会让我们远离神，它其实也会让我们远离身边的人，就跟身边人好像就没有关系了。所以神就提醒我们要有一颗敏锐的心，我们要关注神的旨意，我们要关注，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不要让冷漠来侵蚀我们对神还有他人的爱。那若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主动的去关心他人，活出温暖和爱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那在接下来第四，我们看到基达和夏所。那基达和夏所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自我，在28到23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夏所的居民，要逃奔远方，住在隐秘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掠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荒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那基达是以斯玛利的后裔，在阿拉伯半岛牧羊，又与推罗通商，擅长就是弓箭。而夏所可能是半游牧的阿拉伯民族所居住的村庄。所以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那阿拉伯人地处偏低，他们其实就是过着很自由的游牧生活，是安逸无虑的居民。那他们远离国际的冲突，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那就不需要去筑城自卫，而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第31节那里说无门无栓，他们是独居，独自的居住。他们就以为说靠着自己的武力还有地势的优势，他们是能够抵御任何的敌人。然而呢，神就通过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告诉他们说，凡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的无力。 就好像有一个年轻的登山者，他自信满满，他就觉得说自己体力很好啊，可以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征服高峰，因为他觉得他很健康各方面，他也平常都是有做运动这些等等啊。所以呢，他就在他预备登山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没有做好准备的。那结果呢，他在一次的登山的行程当中，他就遭遇暴风雪，而就导致他的体力不支，甚至他被困在山中。那还好最后呢救援队有发现到他，就把他救了出来哦。所以在当他在经历过这个生死之后呢，他才意识到哦，原来人类的力量到大自然面前其实是多么的渺小，所以靠自己的能力不总是可靠的，许多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还有一些的经历跟经验哦。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无法应对所有的挑战哦。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要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力量上面，而是要依靠神的引领。那信靠神的人呢，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得到力量，在困境当中得着帮助。那最后我们看到第五是关于以兰的审判哦。我们看到以兰在痛苦当中的盼望，在34-39节，我们这时候来看38-39节经文，这里说：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兰人被审判被审判的预言中，我们也看到温涵就是神的怜悯哦。神说虽然会击打他们，但还是应许会最终会使他们恢复哦。所以我们看到神，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当中总是带有怜悯，为悔改的人他总是预备了一个新的希望哦。所以神他是一位公义信实的神，他愿意给悔改之人新的机会，他的管教原是就是为了悔改和归回。所以以兰这个以兰呢，他其实是位于巴比伦东方的底格里斯河东岸哦，那现代的伊朗西南的波斯湾沿岸。所以在被审判的列国当中，他们其实是离犹大最远的哦。那以兰人他们是闪的后裔，曾经长期与巴比伦结盟来对抗亚述哦。所以主前639年，以兰被亚述巴尼伯征服。那此后呢，他就经历亚述啊、巴比伦啊，甚至马代的统治哦。最终他就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个省份而已哦。所以在我们看到弓箭其实是以兰最擅长的军事技术哦，所以神他在35节这边说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哦，就是挪去他们所依靠的力量来源哦。所以神对以兰的审判就像埃及摩押和亚门人一样，就是以还要被掳的以兰人归回的应许来结束哦。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的神他对那些没有依靠他的甚至偏离他的这些的国家，虽然他有极大的刑罚跟审判在当中，有管教在当中，可是我们却看到背后他其实就是要使这些人归回的。那就好像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工作当中他出错了，他其实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呢这个错误就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哦。那当时候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完蛋了，他说这么严重的错误还使公司损失惨重，应该自己是会被开除的。所以当老板把他叫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应该是要面对死刑，就是可能要辞退他，是不是可能要他赔偿这些等等。可是当他进到办公室的时候，老板却不是用这种的很愤怒的语气对他说话，反而他发觉这个老板并没有放弃他，反而给了他多一次的机会， 为了就是让他从错误当中学习、哦、所以他没有开除他，也没有要他赔偿，只是让他就是要从这一次的错误当中要汲取、教训、哦、所以因此呢 这个员工呢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也因为这件事情而加倍的努力，他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后来呢他也慢慢的被提拔上来、哦、然后在这个的经历当中，他深刻的明白错误不一定是终点，那神他会、给悔改和成长的机会、哦、所以神对我们的审判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是为了要让我们悔改、哦、那他的惩罚当中其实都是带有爱在里面的，即便我们犯错，神他仍然会为我们预备的恢复还有一个新的盼望呢。他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归正道，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哦、所以在我们经历痛苦和挫折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看见神的怜悯，就会带着盼望来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哦、并且从中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因着自己的过错而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困境和痛苦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一个终结，而是我们要看到神背后他有一个新的盼望跟应许在前面，是让我们要重新的站立，然后我们去领取神所赐给我们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福分、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章的经文、哦、今天我们、接着耶利米书第49章，我们看见神对列国的审判，而这些信息呢虽然是看过去是严厉的，但是其实当中也充满了意义、哦、那神并不只是在宣告毁灭，而是通过审判唤醒人们、哦、就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这些依赖财富啊地位啊力量啊或者所谓的聪明，其实这些都是短暂而且是虚幻的、哦，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像亚门人啊以东人一样，把安全感建立在一座会倒塌的城墙上，或者像大马士革一样沉迷于舒适，而忽略了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哦、所以神他就透过这些的预言，他其实是让我们明白他管教的背后是有应许的，他不是一个冷漠的审判者，而是一个满怀爱意的、父亲哦，他希望我们可以悔改回到他的怀抱，就像生活当中的父母，我们知道说父母很多时候对我们很严厉，但是呢其实在严厉当中其实有隐藏着他对我们的爱、哦、那神在我们每个跌倒和悔改的时刻也为我们预备了新的开始、哦、那因此呢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选择上都放下对自己力量的依赖，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要带着谦卑回到神面前，因为真正的可靠的盼望不在世上的任何的事物、哦、而是在于那位爱我们引导我们的神那里、哦、所以他在等着我们悔改重新站立，他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要带领我们走向他所预备的丰盛之地、哦、那他的手始终是张开的，神的手他是没有关闭的、哦、他在等候我们归回，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爱中能够找到真正的安稳，并且我们能够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得着真正的生命、哦、所以这是我今天早上分享。